第一章，开始谈精神的黑夜，只是给我们何时开始。这是有关天主该提拔到更高境界的灵魂的事。然而并不是在灵魂从第一种进化或感受之夜的神窟与折磨中走出之后，天主就立刻将他们引进到精神的黑夜的。一般来说，灵魂要经过很长时期，也可能成年累月。是的，在他们超越了这开始修行的时期，他们还愿意志力在进步的境况中操练自己。这样的灵魂仿佛从一个牢狱中出来，而有了一个更宽敞与有更多的满意，在天主之事件上进步了。不错，他们在更丰富与更亲密的喜乐中的进步，比起在他进入这个黑夜以前的开始，当然是好多了。此后，他的想象，他的能力，不再像那样，如同被理智与精神操心的绳子所束缚，而有了自由。因为很容易的，在其精神中，直接找到一个甘甜而有爱情的目光。同样，也不用再费任何推理功夫，就会得到一种精神的甘甜了。然而，灵魂的进化还并没有完成，还缺少主要的部分，精神的进化。没有它，感觉与精神的狭窄束缚就没有折断，因为它们都是同样主体的部分。感觉本身的净化，无论多么深远，也不能达到完美的净点。在这种情形中的灵魂，也不会缺少一切神窟、苦涩、黑暗与愁苦，并且这些折磨比起以前的折磨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正好似要来的精神黑夜的先锋与报告者。这些折磨的时间不会比等待中的精神黑夜的时间为长，只要在这个黑夜或这个风暴中，有几小时或几天或几刻的间歇，灵魂马上就会恢复了它平常的安静。天主就是以这样的办法，逐渐地洗净一些灵魂。他们本不应该像其他灵魂一样达到爱的更高境界。可是对这些灵魂，天主也很多次或者间歇地将他们安放在这个末关或精神进化之夜中。天主常常让灵魂从黑暗的黑暗之中渡到白昼的光明中，这个正可以证明达维的语言，他降下了他的冰雹，这是说他的末关如同食物的碎渣一样。是，这个由小小碎渣构成的黑暗末关，总不会像我们所要说的那末关可怕黑夜的那样的强烈。在这里，天主要引导灵魂提拔他到他的结合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在甘甜性的美味，对那些前进的灵魂来说，是很容易的找到其丰富性，并在他们的精神中尝到兴趣。是的，他们在以前的境界中接受了更多的丰饶，而他们对感觉的勇意也远比在感觉进化之夜的勇意更为深入。实在，感觉更为进化，他们也更容易在自己的方式下尝味到精神的快乐。因为决定性地说，灵魂的感觉部分是软弱而无力，支持精神强大的印象的。从这里可以结论出，这些灵魂是在进步的状态中的。在有关精神的洋溢在感觉部分上，为我们证实了感觉部分有许多脆弱、苦痛、困乏。胃口的困乏，因之也带来了精神的困乏。智者在智能书上用这个语言在说明，作为腐朽主体的肉体困扰着灵魂。从此我们看出来，我们所说的这些交通不能是很有力、很强烈与很精神的， 不像那位结合天主的交通那样，因为他们分受了感性的脆弱与腐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会了解，诸神作忘一切骨骸的支离，常常发生在与天主的交流，不在精神境界的时候。意思是说，在天主与精神单独的交流中，就没有这些情形了。纯精神的交流，乃是全德人的事件。他们在第二黑夜，也就是精神的黑夜中，已经被洗炼净尽了。我们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到出神与肉体的纷扰了。他们已经享受着精神的自由，他们的感觉也不被迷惑与折磨了。然而，为了使人真正了解神修人进入这个精神深夜的必要，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些他们的缺失以及他们面临的危险。